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全球领导人开始谈判大流行病条约，应对未来流行疫病。女网停办中国赛事，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保护彭帅。拜登政府宣布太空使用新战略，加强与中国与俄罗斯嘅竞争。欧盟发表3000亿欧元全球门户计划。澳洲通过马格尼兹基色法案。以下是详细内容。世界卫生大会的特别会议经过3日讨论，一致同意开始就一项协议开展工作。这个是世卫组织理事会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二次特别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各国对谈判达成全球协议的承诺将有助于令后代更安全免受流行病的影响，但他亦承认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达成任何最终的条约都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很可能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后很长时间才能够达成。大会决定将建立一个政府间的谈判机构来起草和谈判最终公约，然后需要成员国通过。世卫组织表示，谈判机构将于2022年3月1号举行第一次会议，还将会举行公开听证会，以通报其审议情况并提交进度报告。星期一会议开始时，世卫组织警告说，奥密克戎变体的全球风险非常高。谭德赛表示，这证明了为什么世界需要就流行病达成新协议，并呼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大会星期三通过的决定并未呼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而是旨在加强全球行动计划，以预防、准备和应对未来的流行病。支持者说，大流行病条约或其他国际文件可以解决大流行的一些失败问题，例如建立一个全球系统以尽早识别威胁，更好地共享新出现病毒的数据或基因组序列，并确保疫苗或其他药物的公平分配。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对缔结条约的呼吁都表示担忧。美国曾表示支持这样的协议，英国和欧盟亦支持达成协议。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呼吁为世卫组织提供可靠的资金，并增加其成员国的捐款，同时暗指欧盟支持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三宣布，出于对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的安全担忧， WTA 将暂停一切在中国举行的赛事，亦包括在香港的赛事。西蒙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领导人处理彭帅一事的行为令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能接受有权势的人压制女性的性侵犯指控调查，同时要求中共当局对彭帅就张高丽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以及不再进行言论审查。相比之下，国际奥委会对彭帅事件的处理却引发更多质疑和诟病。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迪克庞德星期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时表示，国际奥委会官员在同彭帅进行视像对话后一致认为彭帅状况良好。当被问到如何能够确定彭帅的公开露面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安排，庞德回应说，有很多国家都不会被人轻易离开，我认为这个其中有很多都是猜测。面对国际奥委会的说法，人权组织体育与人权联盟星期三呼吁国际奥委会保护彭帅。该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停止配合中共政府的打压策略，开始以保护运动员为主履行该会的人权义务。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在指控中共前常委张高丽性侵引发体育界、人权界地震之后，曾被官方数次公布面带笑容公开露面的图片，其中包括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进行的视像通话图片。但是国际媒体和全球关注者彭帅在哪里的呼声没有减弱，相反由此引发的对彭帅安全的质疑、对中国人权的诟病、对国际奥委会的批评， 以及对二月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抵制声势越来越浩大。拜登政府宣布太空使用新战略。拜登在一份说明太空优先要务的报告中说，我们正处在太空进入和使用的历史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些变更可能比以往令更多的人和社区获得太空的利益。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召开时，适逢华盛顿对主要太空对手日益增长的安全活动感到担忧。中国今年实现了超高音速武器，增加了地球轨道武器竞赛的前景，而地球轨道武器系统可能躲避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拜登政府同时谴责俄罗斯上个月进行反卫星武器实验，后者产生的碎片对国际空间站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 SpaceX 和蓝色起源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寻求迎来私人商业太空飞行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私人企业与美国政府国家航空航天局多年来合作发射火箭。白宫说，拜登总统星期三仲计划签署行政命令，将教育部、劳工部、农业部和内政部的负责人以及总统国家气候顾问增列为国家航天委员会成员。白宫在声明中说，政府仲希望国家航天委员会努力增加太空气候数据，加强科学有关的努力，对美国增加就业并提高竞争力提供帮助。美国空军部长芬兰克肯德尔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作为新一代杀伤力超强的极音速武器，美国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各自进行越来越多的测试和研发。美国最高军事首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今年十月证实，中国今年夏季进行了至少一次非常特别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他甚至用斯普特尼克时刻来暗示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星期三，欧盟委员会发布名为全球门户的计划，旨在加强欧洲供应链，促进欧盟贸易并帮助应对气候变化，重点放在数字化、卫生、气候和能源及运输部门，同埋加强教育和研究。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冯德莱恩表示，与中共一带一路不同的是，欧盟将确保当地社区由全球门户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对他们来说，欧盟的参与意味投资风险更小。他强调，事实上各国真是需要并最好提出有别于一带一路不同的提议。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门户将是一带一路真正的替代方案。中共当局于2013年启动了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巨资，但欧盟官员表示，北京提供的融资周不时，既不利又不透明，并使得一些较贫穷的国家通过债务依赖北京。布鲁塞尔此举是应一些国家抱怨一带一路债务条件苛刻，建筑和环境标准不足，从而对中共项目产生反感之后所做出的。欧盟全球门户未来将以赠款、贷款和担保的形式向受援国提供资金，这些资金会在公平和有利的条件下提供，以避免令第三国政府面临债务问题。12月1号，澳洲参议院通过2021年自主制裁修正案法案，法案现在进入下议院进行最后签署，完成后将令澳洲的制裁能力与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家保持一致。该法案的早期倡议者之一，澳洲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在呼吁通过该法案时说，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中，此法案为我们自己配备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以打击不断上升的独裁主义。帕特森表示，现在是民主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令那些侵犯人权和试图重塑国际规则秩序者付出真正的个人代价。他说，对那些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外国官员，澳洲不会成为他们不义之财的避风港或避难所。 帕特森仲介绍咗澳洲版本嘅马格尼兹基犯案中具有嘅独特创新。佢表示呢个系世界上有史以嚟嘅第一次，我哋嘅犯案唔单止将令到我哋有能力制裁侵犯人权者、从事严重腐败行为者，而且仲赋予我哋能力制裁嗰啲喺网络领域威胁到我哋国家利益者，咁将成为一个越嚟越重要嘅工具。他表示此犯案亦向试图通过霸凌澳洲以寻求改变我们的行为者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我们是一个自豪的自由民主国家，我们将在国际舞台上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上个月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在二读犯案时曾说，自主制裁是一种重要的国策工具，在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以处理国际关注的最恶劣犯罪情况。